就昨天我请问的是那个座上用功的问题，然后我今天问一下那个座下用功的问题，然后我也是结合就是座下的三种情况吧，就是问一下怎么用功。然后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吧，现在正在答疑，现在正在答疑的就是相当于就是我的整个心都用在这个事情上，也不会有就是也不会有什么杂念什么的。然后就是这是一种情况，就这种情况就相当于是我本身在做这个事的时候就是用功，还是说是因为在用做这件事没有杂念，因为没有杂念，所以呢相当于是在用功，就是说这个就是现在在这个时候是跟用功之间他们之间是有什么关联不？就是
没听懂，就这个地方没听懂。
就是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叫二六时中时时不离道嘛？时时不离道，就比如说我现在在
在哪儿说这个话了？
真的，我是
讲起来的，
在哪时候说的我忘了，反正是听好像听过这句话，就意思就是
我为什么问我要说在哪儿说？这看原文是啥意思？光弄出来一句话，听着好像是。很好听的话都不没有可能跟好像这样说不亲切，所以问是在这儿咱看看原文是咋回事。
刘总的对他的印象，他就是想精进，他不知道怎么是精进。
你说正说话这个人是这样的？
对，早第一天他都是这样，一直到现在。
老师，我刚在那个，
你要是不知道精进这个名词，根本没听过这个话，那可能就没问题了。这听见一个话反而成了你的障碍了，所知障。
怎么能那个动用之中能够不离道，能这样子绵密用功？他老
这不又说到这儿，还是在哪儿说
老说这个
这个你一提这我都在哪儿说的呀。我说这哪儿说的呀，
这不都贴上来了吗？
啊，是不是这里啊？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二六时钟这个词，看一下。
对。啊，不，二六时钟啊，他说这是咋？这个单独的说这个话是怎么回事啊？我都不知道这个。弄出一个话跟他单独的分析说咋回事？
二六时钟不按用
的。不是单独拿这句话，就是说，相当于我答疑也不是答疑，就这个我现在正在答疑这件事嘛。这件事它不是也是二六时钟的某一个时间嘛？
你现在就是在我们对话的时候，咋要用功？我觉得不相干呐、这跟打仗用功现在有这有关系吗？
也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你只管答疑做事。
这你说这就废话不是这样说吧？你觉得废不废？
废话。
我觉得废话。咋回事啊？也可能我这个思想不是正确的，也可能。我
为什么老好久？
我们正说着了吗？
就是说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吧，因为比如说、
为什么还要加个在这非要加个用功这个东西，加个这个干啥？
对，
有必要
老是担心这个对吧？
比如说我举个类似的例子，像是比如说、有的人就是世界上他不修行的人，不修行的人他可能呢一天他可能十个小时或十二个小时工作，那么他这个是跟我现在在答疑这个事都属于在做事情。就是说这两者，就是说有什么，或者是，
就是这个我听不懂，这怎么了？工作答疑在这说话，这怎么了？这有啥事吗？没事，你找个事干什么呀？
哎，他的问题就是这，你答疑就有问题就提出来，
答疑就答疑啊，
别的
啥事啊？
那我知道了，好的，那
对，别多事，你太多事了，
对，不多事，他老想找一个捷径，能不能？
找个什么事？找事干什么用啊？
不长生光阴，他老想这个事。
好的，
别浪费了。
那我知道咋回事了。第二个情况我还没说呢，就是在坐下嘛，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因为吃饭这件事，它本身它就是不需要你怎么用心嘛，你。随便吃，就是说，然后呢，就是可能人在吃饭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要么可能是边吃饭，或者在边 想东想西的，就是所谓的打妄想，这是一种现象，一种现象。还有呢，可能是这句话就可能是从文章里面看到的，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就吃饭，类似的，你就啥也不用想，类似这也是一种情况。拿我现在的情况，我可能吃饭的时候可能做不到我吃饭就吃饭，我采用的是那个做善的这种方式，可能是自己念咒和听咒这种方式，是这样。
嗯，好奇怪，吃饭和念咒。
我这咋又弄到这里头来了？咋回事？
再说说详细，没听懂这儿。
就是说，比如说我吃饭的时候吧，我觉得就是如果我吃饭的时候，我可能会打其他妄想，就是我怕我自己打妄想，所以呢，我就想用这个念咒、听咒这种方式，就不让自己打其他妄想，相当于是这个。因为吃饭这件事，它本身不需要用劲嘛，或者说，所以的感觉就是类似还能腾出心来做其他事，相当于就这样，就这个意思。
你可别假设啊，你吃饭是这样吃的吗？
他是一边吃饭一边。
别假设呀、啊，假设吃饭的时候，咱不说这个假设的话，你就是说，实际你在吃饭的时候，比如今天都午饭，这都过了午饭时间了，今天午饭你怎么吃的？说实际，我听听你咋吃的、啊、今天的午饭。
你看问我咋吃的，我感觉我也不知道，我只记得我在吃，我吃了饭，其他的我想啥了，我也，我说我在干啥，我也不知道。
你念咒吗？不是你，
就是我。
刚才
是
说吃咒了吗？这净说了。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吃粥了没有啊？我这个
对这个问题，
我是，就是吃饭的时候可能没太注意，但是呢，我就是说，
我说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这么离这么近，你跟他假设干啥啊？
有点忘了，
不假设。
其实我现在就是说，
今天中午是晚饭又快吃了，这都不用假设，实际是，今天中午的饭你怎么吃的？念什么咒了？我听咋回事？
对，
那就比如说我吃完饭以后，
也比如你就想你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念咒了没有？
他你从理论上讲，他讲着他家、啊、多经济了，多好啊，吃饿都还不忘什么什么嘞，有用吗？这样我不知道你这干什么呀？今天中午饭怎么吃的？我听听。
忘了，就我现在唯一记得的就是我吃完饭以后没事的时候，我可能边走路边念咒，就这样。
哦，那是惊喜。
这是我唯一能确定记得的，其他的我现在就是说不记得了。可能座上能，就昨天听完讲解之后能知道座上该怎么用吗？坐下就是可能是不知道该怎么用功。现在
坐下别打这些妄想，惊醒就是惊醒了，那不就完了？吃饭就是吃饭了，吃完就完了。
如何关照这个书你看过没有？
我
如何关照这个书？
我觉得他对怎么用功他不太。
你知道不知道有这本书？如何关照？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这本书，没看完。
多读几遍吧，不是看完就完了，好吧？
哦。
那正打气的怎么？他怎么看呀？他也没空看。
我不是说他正打气，不打了，他接着去看，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他自己在设定东西，不用你设定。照这个书上说的办就是了。关照，我就关照。他现在跟关照相反着了，打妄想了，现在。
对，他一直打妄想。
打着。
你现在不是来
知道啥是关照吗？正打着妄想了，现在。
嗯。
来参加答疑嘛，对吧？
嗯。
你心中有什么修行做中的疑问？和这个修行上自见上的什么这个疑问，你就说没有就算。嗯，
就是坐上的话，我今天也刚好就是也有几个小也有两个问题吧。就是一个是昨天魏老师你给我说了坐上怎么用功嘛，怎么用功的话，然后我今天的话坐上基本上就是
把用功去掉，忘掉用功，坐上只管持咒够了。
嗯，
把用功这俩字都忘掉。
哦，
这就少点事儿，避免多事，这就少点
事。嗯，这问题都解决了吧？只管持咒，其他的都不。
只管持咒，也就是不理会，
不用防备了。
打妄想有他打，没妄想有他没有，只管持咒，我就根本不关心有没有妄想。 别操那么多心了，操心越多越糟糕。
他懂，他总是假设。
操心就是大妄想，他是大妄想，操这种心就是大妄想。
发现没吃咒就赶快吃咒，就对了，别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坐上就是这样，惊醒只管惊醒，吃饭只管吃饭，
坐上只管这个吃咒，坐下关照，
突然
不知道啥是关照，看那本书
啊，
没有就是看过两眼，没有扔到那儿，再拿起来看，一直看，这就是坐下用功的方法，如何关照？
就是这本书是不是啊？
就按照这个关照，就这个个办，别打别的妄想。
先生，不好意思，我刚才那个前面好像没听到，好像有一段。
他确实得捋一捋，不捋一捋。
这样关照是前面。
不是，你告诉你那本书，你也有那本书，还并且虽然是没有仔细看，也错过两眼，都已经说过了，还在做事。先落实了这个再说吧，好吧。
提起东西啪啪啪，我让他给那个小姐看一眼。
现在临时给他说一下是可以的。你坐上知道，齐老师说的就是只管吃咒，就这一件事，对吧？坐下惊醒就是惊醒了，惊醒过程中起了贪嗔痴慢疑的时候断。
哦，
能不能懂？这个能懂不能？
哎，我倒是也不会说起什么大的贪嗔痴慢疑，可能
那
是说到坐下惊醒，我跟你说，那一坐就是坐完了，非常想瞌睡，就在坐那个地方倒头便睡，不对吗？有啥错误吗？我问问你，我就问你这个事。
又说到瞌睡了。
好，要坐下惊醒，好了，他就又这个惊醒又着上，又去不掉惊醒这个事儿啊。
他不是
我刚瞌睡了，我没惊醒，倒头便睡，就在坐那个地方睡，有什么毛病吗？
哎呀，
没毛病。别说一个事就割心的话不掉，说一个事割心的话不掉，不对那这样，就这种，这才是毛病呢。多事，这就是毛病。
大家都知道了，中间的要是睡个觉，可能会睡得更昏沉了。
那这惊醒咋办呢？又这就这毛病又来了。
惊醒就是走路呗，起来那个妄念就
断。倒头便睡不是不能惊醒了？那咋办呢？
嗯，
这种事这就又来了。
你会不会啊？这个谁？
我觉得他会，他会这样。他找事儿了，没事找事儿，你看你这。
我听懂了一些，我
先。那你就照着这样做。嗯。
好的。行，就是魏老师，就是我刚才好像有一段我不知道我说了没，就是我今天坐上嘛，就是说就说的就是我会想突然起一个，就是说我应该今天问一个啥问题，就是起这种
妄想，不是正题。
都给断了，好的，那我
当然没问题，不问，不是在那儿打个妄想出来问一问，那不是吗？
行，那我知道了，好的，
嗯，
好的，齐老师，那我没问题了。
哦，坐上坐下就这样，那可能齐老师说那个地方他还没转过来弯，
没有，实际是没有，半回来能听得出来的。没有离开原来那个样，我可也能好些慢慢来，要是能好些也行。
我看到这个老人的书信集上面有一篇书信叫《元因阿舍离告诸方学人书信》，它里面有句话就很短，我念一下给老师听一下。因不忍见诸方学子受此盲子之瞎指画而误入歧途，放弃修法而生死不了。故高僧疾呼修法未到，内而身心，外而世界完全消陨而了了分明时，不算见性。我就疑问啊，这个就是老人说这个了了分明，不就是他常说那个了了分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嘛？我感觉这个灵知之性好像不难体验到，但我好像从来没体验过老人讲的这个内而身心，外而世界完全消陨。
你是从这个角度看的，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你要知道当时的情况，你就不会把重点放到你理解这个地方了。当时的情况啊，是我跟你说谁的啥，这就不讲了啊。为什么呢？这是当年的事儿，那个时候是很早年的事儿， 当时的时候就是有人呢、啊，他是这样啊，就是那个在佛教界里很有影响，佛学院聘他讲课，还这个在杂志上说这个期刊上发表文章，影响很大。老人的话没有被批评过了，他影响比老人要大，到处宣扬他是见性的，并且呢就不用修了。他这个运动就成啥，造就一批狂人，就造就了一批发狂的人。很早年的事，不是现在啊。老人针对他说的，针对他的活动说的，他要不说他是修行中心的，我们也管不着。他还说他是老人的弟子，修行中心的，并且还是传法的。这人现在已经不在世了，我就说这人这。所以说这个这是早年当年的事。现在你从另外你从这个角度理解，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针对发狂的人
啊，
到处鼓吹自己是见性的，并且领着一批鼓吹是见性的人到处活动，就是受他影响的人也在鼓吹自己见性，影响很不好。这个事影响不好，不但影响不好，而且确实是就是引人入魔，这么说吧。这就跟发了狂差不多，要说入魔一点都不冤枉的，可以这么说。
啊，
所以这个当时一个现象，针对这个现象讲的，重点在于这儿，不是你理解跟那，反而从另外一个相反的角度去理解了。这个不矫枉过正吗？当然要强调这个修行了，当然要强调修行的真实感受了。哎呀，就这明白这个道理，我这就是坚信了，也不用修行了，这样发这种狂好吗？是针对这个讲的。你就知道这种情况，所以在这儿你就不必在这个地方揪住这个话一直揪了，就不必了。
身心世界化空，是的。这封信就是写给，对齐老师说的这个这一方学人，
当年那个事儿是早年的事儿，不是现在。现在人也不在世了。
我们当时
这封信现在就是不用管当时那种情况了。
这封信就是写给鹤壁的正在打七五七的这个老师，所以这事儿很清楚。
太清楚了，因为这个事当时就
在
发生的，
就是、
发生在身边，当然大家太知道了这个事情、当时针对什么说的都清楚，因为这事情就发生在我身边，我当然知道了。
这个信是我第一个看到的，是我们当时。
我本人没有影响，那影响很大。我请人家，人家答应不答应都很难说呢。那跟人家比，我资格差得多。当时这种情况，都发生在我身边。我看见这种情况，老人说这个话什么，我都清楚。就这当时的事，咱现在就不说人是谁，就不说这个事了。
嗯，
师傅，正好刚刚姚师兄问了关于《大音希声》书里面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有一个问题在这儿。就是这一套书，因为我看到一个什么现象呢？因为我自己没有认真看这本书啊，这是我的问题。但是我看到一种什么现象呢？我看到一种现象是师兄们抱着这本书，然后就抓着这些境界，就认为必须到这儿，到不了就会怎么怎么样。所以我看到了这套书的一些负面的不好的影响。我们经社这边就一直没敢出这套书，我一直想问您呢，还。就这套书我们一直没敢往外接远。
这个关于这个书我没有详细看，你是不是给我邮就是发过来过，是不是曾经、
没有没有，我给您发一套过去吧。这个不是我们出的，但是师兄们好像对这套书也很感兴趣，然后也不停的有师兄往我们。
哎呀，那这真的不必理会了。不是咱们自己出的、我那也不讨论它了。不是咱们自己出的，
不知道。
行，那我知道了。
他有人提到这种观点，我们只就这个观点谈个人的看法。至于其他的，我们可以不就。要是我们自己出的书，该纠正的再纠正，那就有必要看看了。该纠正的
明白。
现在呢，它不是我们出的，就不要管它了。
好，因为也有时间很。
大音希这个书，它主要内容是什么呀？主要内容是不是老人开示？关键在这儿。
是。
主要内容是不是老人开示啊？就是这样搞。
我不知道。
是那个书信集，就是 都是信封，他这个把那个信都给印上了，然后
就是跟老人通信的书信机啊。
对。
哦、那有什么问题吗？这里头要是跟老人通信机？
问题应该是没有，但是我有问题，就是我看到了这些负面的不好的影响，所以我就觉得
你说的不好的影响是什么呀？那个不可能是老人说的，你看这话，但是他说那是老人说的，有这种事吗？
就是刚刚类似刚刚姚师兄问的这个问题，因为老人
是你说清楚吧，这个问题你说清楚吧，你这样说，我猜想你的意思，很可能猜想错。你给我说，就怎么回事啊？刚才说的什么？怎么？
就是老人的书信集都是针对每一封信，都是针对这个写信的人的问题去回复，有时候可能会就是像您刚刚说的，会给他锤子打得重一些，因为他是偏到那边，所以要把他拨到这边来。但是我们的师兄他们
说，大音牺牲发挥这个事了吗？
啊，
他没发挥吧？
没有，他说
没有，他说的就是什么呢？也就是引用一下，引用的有问题，不怪那个大音。
不是引用，这老师是原信件。我认为
原信件会有什么这个资料啊？你说这个大音牺牲这一套资料啊？
对，
他是
只能说这一套资料的真实性，只能这么说。如果怀疑它的真实性。不是跟老人优信的，是造的。
不会，不是这个问题。
谢谢，要是这样的话，当然不行。要假如说看着就是老人说的，那就没有问题。你只是说过程中针对某一个问题强调什么了，那就是理解这个信的问题了，那跟这个书本身没有关系啊。
嗯，
那大家都会误解，那有啥了？看哪儿都误解哪儿，这不都很正
常？那所以说，那要这么一说，要我的理解，大音牺牲就是一本资料。
对，
是
这个对这份资料，它只有真实性怎么样？只有这个是不是真实的？看来还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
应该是不会怀疑，它是复印件、
对啊，所以它就是个资料。我说真实性又可靠，就是一个资料。你说看这种资料会不会产生误解？不要说这个，你看任何资料都有可能产生误解啊。那就不是他这个资料本身，
跟那个有什么关系？
你产生的误解就不是资料本身的事了。就像刚才那个事儿，他对于老人回答这个问题，从那个角度，老人为了纠正这个话说的重，他从那个重的角度这么考虑，那是资料的问题了。那你不能怨这个，你不能怨资料本身了，那跟资料没关系。所以因为这个就不能封锁大音牺牲。就不能去做。
那这可能是李华他个人的。
对，我个人的有就在这儿就有点困惑，就一直没太敢。
上司的。
没太敢把这本书放出去。
这有啥了？不知道。
就是刚刚说的，就师兄本来就是一直就说对这个
真
心世界化空，
他
就很。
锤他还醒悟不了呢。
很好的一部资料库，可以说是个资这个资料很好的资料库。
啊，
看过没有？
我是这个书这一套书我没有认真的看完，我只是看过很少的一部分，是个说实话是这样的。
这些
但是我
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书，就是知道他这个真实的修行人和上师的对话，这个寓言录啥都一样啊，五德会员的不都一样吗？都是一回事儿。它不是一个纯理论的，它是一个。
因为这本书是后来才出的，以前是不是没有啊？
是不是现在很厚？我也不知道。
现在上下两册。
哦。
但是我
很。大家觉得有用，他才会这么拼命的铺。这可能是后来出的，不知道。
但是这个里面我是没有看到书信师傅的书信，所以我
那个都没有公开，他怎么会收的？都没有交出去，有几封，应该这么说吧。
哦，这样的。
对呀、就不行、
我能插一句话吗？这个我手上就有大音牺牲，这个是老人20年，就是98年8月20号，他提出来了，说这个书信，大家我跟你有那个有书信的，大家给这个联系人。我们这个要收集起来，以后给人家大家学习有用的。这是老人亲自的，亲自有的第5页。
哎，
在哪里？在哪里？
第五页，第五页就是说圆圆上师1998年8月20号书信集，书信征集函属集，老人亲自发明的。
你能拍个照片吗？我这套书里面没有老人的这个。
没有，我们有啊，我们是这个河北省佛教协会西云印经功德帐，公印，这本里面有啊，老人发起的。这本是这本、
哎、不是，
这没问题，我是觉得没问题。像刚才齐老师说的，人家是
不是许师兄
的啊？
许老师是这样的，你拿到的版本可能跟我拿到的版本还不一定是一个版本呢。
啊，不一定版本的，人家就亲自有老人发起的，这都要
不是不是许连村
啊，
当时可能不会做这个事儿，是有师兄弟在搜集去征求老人的意见了，可能
啊，那、老人写了一。有了手记，说叫大家
让上师写个东西，对对，写个什么东西来证明、这个。
哎，许师兄，您拿到手里的是老人的手稿吗？
对，他有一个复印件，印在上面。
手稿复印件是吧？
这个因为当时也到鹤壁去搜集了，齐老师好像提供了5封信吧，我也忘了，
啊、
不知道几封。
对啊，也在里面了。有啊，有在里面。
是有的，我们知道，这事儿知道。
啊，我们现在手里拿的是圆云老人书信集，它内容跟这个一样，
大同小异啊，这应该是主要。
这个事儿是有，知道这个事儿。搜集
这本大家都觉得挺好啊，当然有人会误解，那还是他自己的。
那不很正常吗？误解不是很正常吗？你拿不准的就问问丽华。
好的。
我记得当时上师，哎，齐老师也知道，当时上师已经圆寂。当时我99年去上海的时候，我跟几个师兄弟去上海，然后去参访上师，上师就说告诉我，我正在写一本净土指归，名字叫净土指归的文章，就告诉我这个事儿。我当时很愚蠢。都没有怎么接话，上师还说我正在写啊，他的意思可能是想
接，很虚心，可能是啥听不出来。
我当时傻了吧唧了，也就记住这个事儿了，也没跟上师要这个原稿。结果、那是99年9月份，
你没反应，那只好找别的途径去印了。
哎，结果过了这个事儿以后，就是说上师圆寂了嘛，2000年不就圆寂了嘛。然后拿到那个手那个稿一看，当时都有人把上师的东西截了，都第四，齐老师记得不？12节小节大节的问题，当时把上师那一个原稿就给截了，就是不印这一部分，他认为不对不好，他就不印。后来我
这都是净土思想的问题，不是说圆云老人的净土思想。
后来跟那个齐老师说这件事，
净土中关于净土的，就是宣传的那个观点有不同之处啊。不是完完全全一样的。圆云老人也在强调净土，新密也是以净土为归，但是圆云老人对于净土的阐述，整个净土思想不一定所有的观点都能得到现代净土中他的认可。
嗯，
是因为出书的过程中，经过现代净土宗大德的手，删掉了那一部分，就那一部分，就是观点不同的那一部分删掉了。
然后这个事儿发生了以后，我就发现第四部分净土那个子规这个第四部分它就删掉了。我一查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12节的问题，上师写的12大节，也可能是。印书的人给印错了，经里边可能说的是12小节，我就跟齐老师商量这个事儿，赶快把原稿找过来。后来通过渠道找过来，把那个12小大节改成12节，不要大小了。这个稿子现在我们就能看到了。否则的话，那上司的对净土中的那个
关系，不要大小，没有
你是看不到的，
没毛病。
你想想，这多么严重的事儿啊！那在净土宗大德呢，他可能觉得不合适，这个地方说的不合适。在我们看来，这太珍贵了，是不是？ 这个千万不要自己做主张的事儿，那你就一个葬身。嗯，到现在好，给他们就是改成十二节了，这个问题解决了。不能你认为不行，你就不印了，这是上师的东西，公布一事嘛。
啊，没有，不是说不印了，是不敢确定，就一直想问您和师傅，老把这事儿给那个拖住了，该问的时候又想不起来了。
那些人，对对对对，是知道，是认为这个东西，这就是丧失了这个跟这个学人的信嘛，它是一个实修的一个这心理的这个整个是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嘛，所以大家看的跟那个理论上的书。知见上的他还不太一样，所以可能他们就特别喜欢这个，他觉得是真的，所以他就好，这个事儿就算说清楚了。
好的，可能还得再找一下许师兄手里拿的那个版本，他们叫大音牺牲，我们现在拿的手里是元音老人书信集。
最早的日出了可能就是这个名字，后来可能我就不知道了。这么多年没管这个事儿，这个结集是不是元音老人？哎呀，在没在？在呀，是没在，我又忘了。他说是98年那个谁说？西天
啊，对，
在的，
是。我们原上是书信征集函，他说清由朱同参发起，将与同仁讨论佛法修正之信函与杂谈等收集编印成册。以助后进，适宜耳力精进，此举简单易行，收效甚宏，赏望诸同仁本利益群众之心，会于合作，将所有资料邮寄联系人为何啊？原因1998年8月20号，
是有这个事，
这个应该是不没有异议的，应该
没异议，因为他是也到鹤壁去收集了嘛。
啊，对，
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
我这今天上座就是翻腾以前的事儿，再一个就是还是跟那黄师兄那个一样，也是不知不觉的这个咒语就慢下来了，觉得快了以后觉得很累，不知不觉的就慢了，那这个怎么去克服？别的没有问题。
知道每分钟十到十遍吧，你说这个坐上咒语的问题。
知道齐老师知道，但是自己就是
已经够了，已经够了。那个就是要从觉得上，就是觉得十到十遍是在坐下就弄好了。觉得那个速度就按那个觉得。
知道慢了以后再提醒。
觉得慢了就快，你就让它快，快到你觉得那个十到十遍那个程度。
好的齐老师。行，好的，那明白了，我下线了啊。